弟兄姐妹平安。去年我讲过一次道，题目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我的信息的是同样题目，只是多了一个字，叫做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我想有些人可能还不太了解亚伯拉罕到底是谁，我需要做一点解释。我们可能都知道犹太人，对吧？我们对他们的印象通常有三个：第一，犹太人很会挣钱，有很多世界级的大富豪都是犹太人，这是一个富有的民族。那第二，二战时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这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第三，犹太人的国家叫做以色列，它是一个军事科技强盛的国家。这是我们通常知道的三点，其实如果我们稍微再挖一挖，就会知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民族。他们只占世界人口的0.2%，但是他们却占了诺贝尔奖得主的20%。以色列在亡国将近2000年之后，于1948年复国，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能够这样做。但是复国后仅仅几个小时，就遭遇了周围几个阿拉伯国家联军的围剿，开始了中东战争。神奇的是，以色列竟然以弱小的兵力打胜了这次和后来几次的中东战争，这堪称神迹。而以色列人的生活直到如今似乎都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有可能是与他们所信的犹太教有关。而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神奇又有神迹的民族，他们最初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起源，也正是因为他与上帝有特别的关系，这个民族蒙了上帝特别的恩典，使得他们与众不同，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中了解到的。因此亚伯拉罕后裔这个词有着特别的属灵含义。亚伯拉罕的后裔最特别之处是他们与神的关系，他们是神特别拣选出来，有神特别的同在，是蒙神特别祝福的一族，是从世人之中被神分别出来又与世人迥别的一族。因此亚伯拉罕后裔代表了一群蒙神特别眷爱的子民，神爱他们到这样一个地步，甚至收养他们，把他们当作神的儿女。我们爱自己的儿女，就会把一切的好东西都塞给他们，上帝也是如此。我们能给儿女的有限，但上帝所给的则是无限，他将今生和永世那无法用金钱买到的祝福都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罗马书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神给了他们上帝儿子的名分和荣耀，是让他们承受天国的产业和祝福，与他们立约是赐给他们责任、权柄，给他们律法是教他们过公义圣洁的生活，给他们礼仪是教他们敬虔爱神，给他们应许是教他们得着上帝的拯救和盼望。如果你有幸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与所有这些上帝的祝福有份，如果你不是则无份。那问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仅仅指的就是延续他的血统的后代犹太人吗？肯定不是。如果是，我的今天讲到就到此为止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题目中有一个真这个字的原因。在圣经旧约时代，亚伯拉罕的后裔基本上就是指的血统上的后代犹太人，但上帝的启示， 是到了新约时代才完全。旧约时代很多的事是新约时代的预表，是从属地的民和国预表属天的民和国，是从属地的生命、产业和祝福预表那属灵的、属天的生命、产业和祝福。在新约时代，亚伯拉罕后裔的定义已经被更新，靠的不再是肉体上的血统，那定义即变，这个称呼所拥有的含义就变得更加清晰和完全。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指着一切蒙神拯救、蒙神祝福的神国的儿女。圣经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意味着现今每一个基督徒，即使没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也被神称作亚伯拉罕的后裔，承受上帝应许的一切美好产业和祝福。只是这种定义的转变，对那些血脉纯正固守旧约的犹太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这就显明在今天我们要读的主题经文之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经文比较长，我来先读前面两页，第三页请大家和我一起读。我要顺便说一下，不止这个主题经文长，今天我的讲道会用到很多的经文，请大家有点心理准备。好，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好，大家一起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说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今天我们要来再一次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圣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也愿孩子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言语是从你而来，蒙你喜悦。主啊，我们更求你来膏抹你的话语，好叫你的能力借着话语能够进入人心，触动人心，安慰人心，激励人心。主啊，我们恳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群和耶稣对话的人，一直是以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身份自居而自傲。不错，他们是血统上的后裔，就连耶稣都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是根据旧约的标准。后面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其实并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儿女，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魔鬼才是你们的父，你们是魔鬼的子孙。显然在耶稣的眼中，也就是在上帝的眼中，做真正的亚伯拉罕后裔并非是靠血统，那靠什么呢？新约告诉我们，就是罗马书那里说到，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而加拉太书四章那里也说到，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真后裔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神的应许。应许的对象是谁？仅限于血统上的犹太人吗？不，保罗这段话所说的对象是谁？罗马教会和加拉太教会，这两个地方离犹太人地有近百成百上千的公里，在那里所住的人大部分都是外邦人，那是外邦，就像我们一样被称作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保罗对他们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裔。这表明神定义亚伯拉罕的后裔原来不是靠着血统，而是靠着应许。这样我们这些没有亚伯拉罕血统的外邦人竟然也有了成为上帝儿女的可能，但也只是可能而已，因为应许本身是太宝贵了。谁能指示神发出应许？没有人，除了神自己。应许意味着全凭上帝他自己的旨意，他说你是后裔你才是，他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所以得着神的应许绝对不是一个概率问题，不是金钱的问题，不是人品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不是功德的问题，而是恩典的问题。全在乎上帝愿意向谁发出恩典，将救恩赐给他。就像神所说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不是自己有什么可夸耀的，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教会牧师的长老弟兄姐妹对我们太好了，这么看得起我，我给他一个面子吗？或者神为我成就了那么多事，他这么看重我，我给他一个面子吗？或者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 做基督徒会成为这个教会或这个查经班这个团契的荣幸，都不是。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是上帝浩大恩典的领导，将他的应许给了我们。只是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蒙了神的应许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另一节圣经第三章，那里说到，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罗马书四章也说到，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保罗在这里说到的是真后裔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人的信心。第一个条件说到的是应许，是关乎到神；第二个条件说到的是信心，是关乎到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亚伯拉罕的真后裔必定有信心，这信心是神的应许带来的必然结果。应许我们无法看见，因为那在神的心意之中，但信心却是在一个人的心中，必会带出相应的生命的果效，是会看得见的。由此可见，一个判断是否是亚伯拉罕真后裔的标准，就是我们的信心。那问题来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前面的两句就说到什么？今天读的经文里面那群信犹太人是不是有信心？耶稣对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这是一群信他的犹太人。可是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当你看这段对话的时候，你发现他火药味十足。耶稣对这群人说话一点都不客气，他指明了五件事情：他们是罪的奴仆，他们想杀耶稣，他们是魔鬼的儿子，他们对永生一无所知，他们根本不认识神。这是一群信他的人吗？这是信他的人吗？相对于耶稣一层层地揭开他们的真面目，这群信徒的反应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从一开始的反驳，我们本是自由的，你怎么说我们是奴仆呢？到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影射耶稣是未婚先孕的产物。再到后来说耶稣是撒玛利亚人，是鬼附着的，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混种，说耶稣是撒玛利亚人就是一种侮辱。到最后他们甚至要拿石头打他，这群人从信他到想杀他打他，显然他们对耶稣的信出了问题。类似的场景在别的地方也出现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同样许多人到处跟随他。但不久之后耶稣讲了一篇道，就是宣称他是生命的粮，他的门徒中好多人都听见了，不能明白更不能接受，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从信到不信也是在耶稣对他们说了真道以后。这两群犹太信徒怎么了？他们的信为什么这么善变呢？除了这两次， 约翰福音多次提到许多人信耶稣的场景，从这些场景综合来看，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信耶稣至少有四大原因，这或许可以让我们了解他们的信为何善变。第一种，就是因吃饼得饱而的信。在五饼二鱼这里，很多人跟随耶稣，但耶稣曾经对到处找他的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是的，有人跟随神信神，就是 这种吃饼得饱的信，因为神使我们生活中的需要需求得到了满足，我就信他。第二种，是因神迹而信。约翰福音第二章说到，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第七章也说，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耶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呢？第十一章，在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行的事，就多有信他的。第三种，因见证而信。约翰福音第四章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耶稣在井边和他谈到。那第十章，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 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这是因着约翰的见证。第四种，因神的话而信。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继续，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还有今天的主题经文的第一句话，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许许多多的人信了耶稣。因这样的原因，既然这么多人已经信了你耶稣，为什么对那些吃饼得饱的人说生命的粮这么难懂的话呢？为什么说扎心的挑战的话让他们反而远离了你呢？因为耶稣在做一件事，他要检验他们的信心。耶稣在乎的不是信他的人数的多少，而是他们信的真伪。这里的四种信都存在着能否通过检验的巨大危机。因吃饼得饱而信的危机，很多人归向神就是因为生活中的需要得到了满足。神让我找到了工作，神让我找到了美好的伴侣，神让我的孩子很成功，神让我的公司很发达，神让我买到了朝思暮想的房子。我曾经碰到过一个一直对受洗很犹豫的人，他犹豫的原因就是听人对他说，没有受洗前祷告很灵，一旦受洗后祷告似乎就不怎么灵了。弟兄姐妹，当神不再像昔日一样快快地成就我们生活之中的需要和需求，我们的信心还能持守吗？当我们信的原因注重在需要的满足的时候，就在一个失去属灵洞察力的危机之中。 五饼二鱼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神迹，就像近景魔术一样，它是一个近景神迹。因为那些吃饼吃鱼的人就眼睁睁地看着饼和鱼在他们眼前变多，但耶稣对那些寻找他的人说了什么？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原来他们连神迹都不在乎，在乎的是他们肚腹的欲望得到满足。而当耶稣对他们说起生命的粮、真理的道的时候，他们对真理的厌烦不解甚至大过了肚腹的欲望、神迹的奇妙，说这话甚难，谁能明白呢？就离弃了耶稣。因神迹而信的危机，很多人说神若显个神迹我就信他。然而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即使你真的看见了神迹，信了耶稣，在上帝的眼中你的信未必是真的。约翰福音第二章说到，当耶稣在那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信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后面接着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里暗示的意思就是耶稣知道这群人的信并非是可靠的信。神迹是人信主的必杀技吗？我们来看看出埃及的那批犹太人就可以知道，这群人是很有福的，没有人比他们见过的神迹更多了。除了埃及时灾、出埃及、过红海，他们在旷野的40年的每一天都在经历神迹。因为每一天的白天都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领他们的道路。除了安息日，每天早上都可以收取神从天上降下的玛拿做食物，而且还时不时有些特殊神迹做惊喜。比如想吃肉，就有铺天盖地的鹌鹑给他们吹来做肉食；或在无水之地，就有从磐石之中、从无水之地之中涌出泉源。但结果如何呢？他们拜金牛犊，他们搞内斗，他们不顺从神的话语。神说：“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他们看见经历这许多的神迹，却终不能真正相信耶和华。你觉得我们会比他们好吗？事实上，很多时候不止神迹不能叫人真信，他叫人嫉妒，叫人杀人。当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你知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做什么吗？圣经说，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当人的心灵的眼睛没有被打开的时候，人看见神迹的结果就是刚硬和顽梗。因见证而信的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就在于这些见证人出了问题的时候。当有一天那曾经让你动容以致信了神的见证述说者被爆出性丑闻，那曾经激发激励帮助了很多人的牧师突然宣布他放弃自己的上帝信仰，那到处传讲自己奇妙见证经历的传道人被发现他的见证原来是虚构的，你怎么办？你的信仰何去何从？第四，因神的话而信的危机。也许你会说，因神的话而信怎么会有问题？这应该是最纯正的信心。不错，很多时候是如此，但不总是这样。今天经文说到的 这群犹太人就是因耶稣的话而信，但结果呢，他们是魔鬼的儿女。他们是因耶稣的话而信，但问题是他们只能信一部分，却拒绝信全部的话。他们相信耶稣是拯救者，却不懂得他是怎样一位拯救者， 不接受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更不接受他是神的儿子。现今也是如此，很多人相信神，觉得神的话很好，很有帮助，很触动人，但不是所有的话都可以接受。科学说是宇宙是自然而来的，圣经怎么能说是神创造的呢？同性恋有什么错？堕胎有什么错？弟兄姐妹，逆举这些信仰的危机，不是我们轻看这些信。很多人信主的开始就是这样的信，我自己信的起头也是如此，就是因为遇见了查经班一群人，他们生命的见证让我羡慕。基督也不轻看这样的信，耶稣自己就两次就说过，他在约翰福音十章那里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他也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我在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根据上下文，他是在说，即使你们不能根据圣经和我的话相信我是神的儿子，可以退而求其次，你们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所做的事是什么？就是叫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耳聋的得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得听福音，受压制的得自由，就是神迹奇事异能。耶稣知道我们的光景，他允许我们一开始可以因着吃饼得饱，或神迹，或见证，或片面接受的话语来信他，但他绝不满足于我们的信止于此。在今天的经文之中，他给出了检验信心的终极标准，就是这句话，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仔细琢磨这句话，有没有觉得这像一个场景？就是一个珠宝鉴定师在鉴定一个珠宝的真伪。这些信他的犹太人就好像带鉴定的珠宝，而耶稣就是那个珠宝鉴定师，他用的鉴定的标准就是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是我的门徒，是真正贵重的珠宝。然而这群信他的犹太人失败得很彻底，不要谈遵守神的道，他们甚至无法接受神的道。那么什么样的信心能够通过耶稣的鉴定呢？真信心一定有两个特点。第一，这信心是建立在神的道的基础上。耶稣要他的信徒常遵守神的道，无法接受神的道，不明白不相信神的道，又怎能遵守这道呢？罗马书这里说到，可见信道是从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句宝贵的话语告诉我们，为神所喜悦的信心，它的一定是源于神的道，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常常来听神的道，来反复思想耶稣的话，就是来阅读甚至背诵神的话语，我们就必得着经得起见耶稣鉴定的信心。因为神的话有许多独特宝贵的属性，我想例举其中的四个。第一，神的话语有绝对的权威。权威 authority 源于作者 author 的 他的身份和地位如何，神的话的权威就源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者、至高者，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永恒者，因此他发出的话有着至高的绝对的权威。以赛亚书四十章那里说到，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他发出的话就是真理，约翰福音那里说到，你的道就是真理。而神对我们人要说的话就是记载在圣经上，这是提摩太后书那里告诉我们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既然神是作者，圣经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着至高的权威，我们的生活生命都当从神的话语之中得着教训，寻得引领，因为神的话永不过时。马太福音那里说到，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神的话也永不改变，启示录那里说到，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神警告人不可加添或删减他的话语，就表明他的话语是完全的。神话语的完备性加上神权威的绝对性、真理性，就是绝对的完美的真理。在如今这真与假、善与恶、贵与贱、对与错，甚至男与女的界限都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扭曲的时代，这样的真理和何等的宝贵。它就像光，让我们不被这个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越来越颠倒混乱的时代欺骗，让我们得着智慧和知识，看清本质，分辨是非，喜悦公义，憎恶邪恶，过有定向的蒙福生活。神的话语更是充满大能。王牧师多年前他一次讲到的时候说过，神的话和神的能力是合一的，他发出话语，能力就彰显。是的，起初神造天地，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说要有太阳和月亮就都有了，说要有植物动物就都有了，他凭着说就造了宇宙万物。正如诗篇所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非常奇妙的事实。但更奇妙的是，我们不只可以看见神的大能，更可以亲身经历他的大能。从古至今，神的话不知安慰了多少人，给多少世代带来了改变。马丁路德多年来一直为沉重的负罪感压迫而痛苦，因为无论如何努力，他都无法靠行为称义。是圣经罗马书上的话照亮了他的心灵，让他看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不只给他自己的生命带来了翻转，更带来了影响到至今的改教运动。500年来是无数的圣徒包括你我都大蒙祝福，属灵伟人能够经历，我们这些普通人也能经历。圣经上一句话，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很多吗？不知是多少人在忧虑中的人得到平安。一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知是多少在重担中的人得着释放。一句耶利米书那里的话，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是多少在苦难中的人得到安慰。一句罗马书那里的说的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不知是多少人心中的郁结得到了解开。我相信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都一定经历过神话语的大能。神的话语是真有能力的，正如圣经所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语更是使人受益。如果说前面三个特性是就发出话语的神而言，那么这个属性则是面向神话语的对象，就是你我。神的话绝对不只是大道理，更是使人大蒙益处的。亲爱的朋友，你对自己的人生迷茫吗？你的心中常常郁闷吗？你总觉得自己的生命中缺少什么吗？我们能来一起读这段话语吗？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何等美好！上帝会苏醒你的灵魂，打开你心灵的眼睛，让你看见从来不知道的蒙福道路，将生命的喜乐满足倾倒给你。弟兄姐妹，你盼望神指引你的方向吗？渴望自己的生命更丰盛吗？请听提摩太后书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来听神的话，即使我们在信仰和生活挣扎中到如今还未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请耐心，上帝在工作，因为他保证要叫我们得以完全，行他所喜悦的事。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道就是神的话。若我们的信心被建立于神坚固有力的话语之上，我们的信岂不会如在磐石之上一样坚固吗？神祝福我们的幸福小组，很多人信主，我们信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成就了我们所祈求的需要吗？是因为神一直以来都在祝福我们吗？是因为神让我看见或经历了神迹吗？是因为听见了那打动我心灵的见证吗？还是因为大家对我太好了，不信不行了，或者所吃的饭太好吃了，不信不好意思了？但是当初信的起初信主的和受洗的那种热情和热闹渐渐平息，当所受的关爱和注意不如从前，我们对主的热情是否也在平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将信越来越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来读听学习思想他的话语。正如圣经所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也是为什么教会迫切为所有在幸福小组信主的弟兄姐妹开设查经班、门训班，或邀请到现有的查经班来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教会想帮助你们将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这磐石之上。我也知道学习神话语的过程 也许没有幸福小组那么多姿多彩，但是这是与我们生命大有益处的。不止我们的信能够经历风浪的考验，神话语的能力和祝福也会必会借着这信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同样，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我们传讲的重点是什么？是自己曾经的属灵经验，还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每个基督徒一定都有非常美好、非常奇妙的属灵经验，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坚固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神是可经历的活神。这经历是美好的见证，是可以帮助领人归主的。但这些经历永远不能代替上帝的话语，他们是用来见证神的话语的，能使人得着真实的信心，能使人的生命得着更新，能使人不断地得着力量，一生跟随神走天路的，是上帝的话语，不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一定要分享自己美好的见证，这是有果效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神命令的。但我们也一定要让上帝的话语发光，将人的信心引向我们见证的神的道，就是真理的本体耶稣基督。真信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信心一定会带出美好的行为，这行为就是耶稣对信他的人所说的重点，常常遵守我的道，常常行道才是真的门徒。雅各书第一章这里说到，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他在第二章又说到，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又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但听道还要行道。雅各说只听道不行道，得到的只是自欺欺人的假信心。这种信是没有益处的信，不能救人的信，没有成全的信，是死的信，是没有灵魂的信。这里最后一句话说得真好，身体没有灵魂，我们称他们是什么？行尸走肉。信心行为就是信心的灵魂，信心没有行为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只是一个空壳，没有生命的活力。行为是活信心、真信心必不可少的实质。你说你信主了，神说你不可偷窃，你在偷东西吗？神说你不可贪婪，你在贪财、贪色、贪利吗？神说你要孝敬父母，你尊敬自己的父母吗？如果我们一面说自己信，一面违背神的道，我们敢说自己是真信吗？雅各说，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样貌如何。我们照镜子整理一下仪容就离开了，具体容貌如何很快就忘了，毕竟除了白雪公主的后妈，谁会一天到晚坐在镜子面前端详自己的容貌呢？听到不信道的人就是如此，道就像一面镜子，它显出我们生命的光景，听时觉得甚好，明白了一些真理，心灵得到了洗涤，看见了自己生命中的亏欠，但听完离开之后就很快忘了道带给我们的亮光和提醒，过回原来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如此， 每周参加主日崇拜，离开教会时都觉得生命得到了滋润和更新，但回去后我们真的操练所听得到吗？王牧师上周讲到的是谦卑，我们在操练谦卑自己吗？上上周讲到的是不要玩火，要脱离败坏的情欲，我们在努力脱离吗？上上个月讲到的是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在努力建造吗？也许在这些事上，我们倒要学习白雪公主的后妈，常常用神的道这面镜子照一照我们生命的光景，激励我们不断照神的美意而行，这是蒙福的道路。正像雅各接着说的话，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遵行神的道带来的福是大的，圣经里有太多的经文，我在这里列举几项。约翰福音那里说到，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这说到的是永生的福。约翰一书那里说到，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是祷告蒙应允的福。启示录那里说到，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这是说到属天的权柄的福。马太福音那里说到，但无论何人遵行这命令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这是说到得到天国中尊贵的高位。路加福音说到，耶稣回答说，听了这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约翰福音又说到，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是说到与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的福。而最后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就是约翰福音说到的，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是说到圣父圣子要与遵行他道的人同住，但后面又说到约翰一书那里，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要与所有遵行他道的人同住，那是一个何等丰盛荣耀的一件事情。启示录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道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是的，只要我们时常查看神的道，实在行出神的话，就必然蒙福。但是我要稍微强调一下，若我们对神没有多少信，只想靠遵行他的道来讨神的祝福，就和烧香拜佛的没有差别，是想靠金钱的外貌换得神的恩典。行为在前，信心在后，就是功德心理、律法主义。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你的金钱的行为永远无法达到神喜悦你的标准。但若你遵行神的话的行为是信心带来的结果，是因为爱神而乐意去行，就必然蒙神的喜悦和祝福，因为他知道你的信是真的活的，有行为为证。即使我们肉体软弱，不能完全行出他的道来。好了，我已经讲完今天主题经文的 前面两节，估计下面的要请大家自己脑补。弟兄姐妹，唯有真信心能够通过耶稣的检验，这信是基于神的话语，又能带出遵行神话语的行为。有这样信心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施洗约翰说过相同意思的话，当许多犹太人听信了他的道来受悔改的洗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神可以从约旦河边的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可见血统多么不重要。神在意的是，我们既要悔改自己的罪，就必须有生命改变的实质。同样，我们既说自己信，就一定有生命改变的行为，就是遵行神的道。如今做亚伯拉罕后裔的特权已经临到了我们，蒙福的道路就在前面。只要你信神而行神之道，我们就可以同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承受神的应许，承受他所赐的今生和永世的产业和福分。只是我们的信心是神喜悦的信心吗？约翰福音那里说到，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就是信神所说，且行神所说。弟兄姐妹，我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想，请敬拜团队，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好吗？就是第三首，凡事我都能行。最后我们能请牧师来做祷告。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凡事都能做。
神是主义掌权。 我们的天父，我们何等的荣耀，因为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尊贵的身份，成为亚伯拉罕的正后裔，成为列约的子民，成为你的儿子，成为你的女儿，成为承受天上永恒产业的子民。你不但如此，你定义爱我们，也定义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再是一个空空的躯壳，存活片刻然后永远的消失。你爱我们，用基督的血赎买我们，因为你定义要把永恒的荣耀赐给我们。我们存活在世上的每一天，你定义与我们同行，你在我们的左边，在我们的右边，在我们的上面，在我们的下面，在我们的外面，在我们的里面，你时刻伴随我们，你是我们生命的大牧者，你的杖，你的竿，也时刻的引领我们。主，求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浇灌引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群真正有信心的人，真正活出你圣道的人，真正像亚伯拉罕的真后裔，不仅仅是嘴唇称颂你，而我们生命能发出基督荣耀的光彩，让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我们身上散发出来。因为我们与世人不一样，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亚伯拉罕的正后裔。主啊，让亚伯拉罕当年那么敬畏你，寻求你，信靠你，行你的道，也让我们像亚伯拉罕那样一生跟随你，处处敬拜你，凡事荣耀你。主，把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的重担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遭遇当中，你知道我们，你了解我们，你在我们的身边在观看我们，你教我们如何向你做出应有的反应。我们是你的孩子，你绝不会抛弃我们。我们中间有疾病的，主，求你触摸他的手，也伸出你的手触摸他们的身体。心脏有病的，你触摸他；肺有疾病的，肠胃有疾病的，心灵深处有忧郁的，有焦虑的，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你是叫我们生活成牛的主，你是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赐给我们尊贵尊荣的主，也是赐给我们医治的主。主，愿你的恩典临到一切寻求你的人，我们仰望你。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立定心意与你同行，信靠你，顺服你，遵行你，好让你荣美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明出来。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